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州14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逾五个月，北京画家徐娜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开庭，湖北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0号早上6点，苏州市200多个警察统一着便装，同时使用民用号牌车辆，无任何正常法律文书，冲入苏州15位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查抄和绑架。目前14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失踪已达164天，他们是基勇、潘宁、袁慧芬、赵海波、崔平、梅红娟、吴晓明、董婉玉、朱莹、常征、李守杰、韩桂香、姬翠平、小文。法轮功学员朱秋玲被非法拘留半个月后已回家。15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之后便杳无音讯，一位焦急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到派出所、居委会、街道等四处打听，均无音讯。而后又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打了12345市长专线电话，查询过后，该家属才收到由常熟市公安局寄来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通知书，而其他法轮功学员家属至今均未收到过此通知书。自亲人被秘密关押以来，14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人丢下了工作，四处奔走打探。现只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常熟市服装城派出所辖区一个宾馆内的秘密集中营。此次迫害的幕后指挥者是苏州政法委书记徐梅健及苏州市公安局局长江海和苏州国宝法外机构610。据悉，在宾馆秘密集中营里，每位法轮功学员每天在12个警察的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下，在这里，警察可任意践踏宪法、刑法，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思想转化，使用针剂、毒药对他们的身体进行摧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和亲戚聘请的律师要想探访当事人，必须要在身边有国宝和非法组织610监视下，才可能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视频通话。在通话中，律师常常被身边的610人员打断。目前，多位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已进行多方寻找，要求会见当事人，但是服装城派出所办案人员、国宝警察以各种方式阻挠限制。据明慧网报道，包括北京画家徐娜在内的11位法轮功学员因发布北京的疫情照片给网络媒体，遭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一年多。2021年10月15号，北京东城区法院对他们非法开庭，五位维权律师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为徐娜等11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从15号清晨开始，东城区法院附近几乎进入半戒严状态，警车警察非常多，尤其在律师和囚车出入的法院后门周围警戒森严。有很多戴红袖箍的人在街上执勤，便衣就更数不清了。有过路的人被拦截，被盘问查身份证。据说当天有的公交车都改线了，改为不经过敏感地区而绕道行驶。法院以疫情为借口禁止家属旁听。在北京多地，这11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友在同一时间被堵在家中，不许出门。在辩论阶段，法官基本没让律师展开辩论，故意不停地打断律师的发言。到了徐娜等法轮功学员自辩的阶段，就基本不让他们说话了。徐娜、李宗泽、郑玉杰、李立新等人都想说自己为什么信仰法轮功，但法官不让他们说。那个法警故意把麦克风拿得距离他们特远。在质证阶段，一位律师宣读了《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第19条，对普世价值做了很好的阐述。辩护律师指出，此次庭审的程序有多处违法，如不立案就起诉，最初的罪名是寻衅滋事，后来改成触犯刑法第300条， 如果罪名变了，就要重新立案。又如在检察院阶段不让律师阅卷，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律师的辩护权利，致使律师们在检察院不能提出有效的辩护。律师们还说，法轮功学员的练功、交流心得体会等行为，这些也不被法律禁止。他们在一起讨论小玉讲故事等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目怎么做，还有很多关于艺术、美术方面的探讨，这些行为何罪之有？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2号，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美清、刘新安、邓永梅被当阳市法院非法开庭。王美清被非法判2年半，勒索罚款6000元，刘新安被非法判2年，勒索罚款4000元，邓永梅被非法判半年，勒索罚款2000元。由于关押时间已过，邓永梅已回家。2021年4月15号，荆州区法轮功学员王美清、刘新安、邓永梅在马山地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当阳市草布湖派出所警察绑架。4月28号，邓永梅、刘新安被劫持到宜昌市第一看守所，王美清被劫持到当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刘新安女士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6年曾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王美清先生2003年在草布湖做生意时，因向客户讲真相发资料，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荆州区公安分局一科国保警察劫持到荆州市西门看守所非法关押35天，期间他绝食抗议，遭野蛮灌食致休克昏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荷兰电影节首映片揭中共弥天大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3号，荷兰纪录片电影节在费赫尔市的文化港举行，当晚的首映式上播放的是部名为《别问问题》的纪录片。当地的两家报纸在第二天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介绍了这部纪录片。据主办方网站介绍，影片《别问问题》记录的是发生在2001年1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五人自焚事件。这个事件后来被证实是中共当局栽赃陷害法轮功，以此掀起民众对法轮功仇视的一个阴谋。该影片揭露了专制政权下媒体造假的危害，记录了制片人杰森·洛夫图斯在北京传播真相的经历。电影节的组织者兼导演威廉·沃特斯将这部电影安排为首映片，他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场面激烈的好电影，会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什么是修炼、中共新闻媒体造假的危害等等。电影节的主持人弗里茨·布伊斯表示，别问问题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共自编自导天安门自焚事件背后的阴谋。在谈到法轮功时，布伊斯表示，我非常喜欢法轮功的核心价值观，真善忍。法轮功遭到中共政府的迫害，这太可怕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Movie That Matter 是一个由国际大社组织主办的有关人权的电影节，其教育节目参与者约斯特·亨格维尔德先生当晚看了《别问问题》后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法轮功主张真善忍，这非常好，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它。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人们被当作牛马一样对待，这让我心里很难过。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中国那里发生，如果你所在的国家媒体本身可以造假，这是非常危险的。 荷兰的布拉班特日报和埃因霍芬日报两家当地日报覆盖近40万读者，多为中产阶级。10月14号，他们报道了荷兰纪录片电影节首映式的消息，并介绍了首映播放的这部纪录片《别问问题》中的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和媒体谎言的危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3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在27年的修炼中越来越体会到师父讲的这段法的深刻含义。我悟到这一念是修出来的正念，也是神念，是建立在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之上的。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这一念会越来越强大，而且力可劈山。这一念不仅表现在遇到磨难的时候，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体现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碰到的矛盾、对待事物的看法与处理上。也就是说，我们是用人的一念还是用神的一念来对待问题，这一念之差就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2000年我和妻子去上访，被绑架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出看守所后我又被单位保卫科看管了半年之久。当听说要强制我和妻子去洗脑班转化后，我与妻子商量，决定辞去工作，离家出走，抵制邪恶的洗脑班迫害，不让邪恶得逞。临走前，我给看管我的人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离开的理由，同时告诉他，你将我的信交给上边后，你就没事了，因为你是拦不住我的。离开家时，我和妻子身上只带了3000元现金和一张银行卡。当时妻子担心地说，只带这点钱，银行卡还不知能不能用，怎么生活呀？我不加思索地说，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说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有师父的看护，我们还怕没地方住，没有饭吃？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就凭着这正的一念，在离家出走的11个月里，我们走了10多个县市，投靠亲朋好友、老战友、老同学，甚至朋友的朋友。所到之处，我们都先向他们讲述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讲明我们被公安通缉离家出走的情况。我们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他们都说，你们又没做什么坏事，就是信仰问题，我们不怕，你们愿住多久就住多久。所投靠之处的这些人不但在生活上给予了我们关照，在我们离开时都会拿一些钱给我们。期间除单位派人四处找我们，公安还内部通缉我们，设路卡查我们，机场酒店都有我和妻子的照片。公安国保的警察几乎找遍了我们的亲戚家人，并且威吓他们，如果知情不报就是犯窝藏罪等等。据警察后来讲，连我们不知道的原籍老家的亲戚他们都去找了，并且还按照我在部队时的一个集体照找遍了我所有的战友，但往往都是我们刚刚离开驻地，警察才找上门。 有一次，我和妻子刚上了一辆中巴车，找我们的警车就从旁边开过。还有一次，我们刚刚离开一个城市，送我们的朋友返回时，就看见了拦截我们的路卡。在流离失所期间，我们除了向亲朋好友讲真相外，还给战友、同学、老师写公开信，给各级部门领导写申诉信。我们离家出走后，公安为了找我们，不断骚扰我们的女儿。为抵制邪恶骚扰，女儿也被迫离家出走。我和妻子走时，身上只有3000元现金。几个月下来，我们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购买了手机、电脑、激光打印机、扫描仪等做真相资料用的设备。在同修的协助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建起了真相资料点。后来，当我们刚变换驻地时，就被国保警察绑架了，我们一家人被非法劳教。事后，妻子说，由于到处躲藏，有家不能回，时间一长，我就产生了厌倦的心，心想还不如让警察抓了。这一念真的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二，你们可不要帮着警察来迫害我。中共迫害开始不久的一个早上，突然有20多个市公安政保处的警察闯进我家，一进门就要非法抄家，理由是有人说他的经文是我给的。一个警察刚要拿大法师傅的法相，我大声喊，住手，你们做事合适点。他停住了，随后将我劫持到辖区派出所，20多个警察非法审讯了我一天。我除了向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什么都不配合他们。当天他们走后，就叫派出所警察将我关进了一间黑屋子里。我弟地处亚热带气候，一年四季都有蚊虫，我一进黑屋，除了感到屋子里潮湿，有霉、臭、腥味外，就是蚊子嗡嗡的叫声，还不断地向我脸上扑来。我心里对蚊子说，我可是大法弟子，现在遭迫害，你们可不要帮着警察也来迫害我。就是我的这一念，蚊子不叫了，屋子里也不难闻了。一个好心的警察给我送来了一截烂毯子，我半个身子躺在上面，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虽然环境很恶劣，但是我依然睡得很香，一觉就睡到了天亮。第二天，那帮警察又来继续非法审讯我。警察头子假惺惺地说，他们怎么会把你关在那个地方？我说，无论你们用什么卑鄙的手段，也别妄想来改变我。他们接着又非法审讯了我大半天，他们什么目的都没达到。最后，警察头子说了一句，我真佩服你对自己信仰的坚持。说实话，我们很需要叛徒，但是我们也很恨叛徒。随后，他们就把我送回了单位。三，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在修炼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磨难，3次病业生死关和一些危险的事，但是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把他们当作是提高自己心性的考验。我守住心性，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闯了过来。有一次，我做饭时炸肉，起锅滤油时，肉掉进了锅里，溅起来的滚油洒在我的整个右手背上。当时我本能地将手往冷水里伸去，这时我突然想到，我是修炼人，不会有事的，就将手缩了回来。虽然感觉手背热乎乎的，发红，还有些刺痛，但是我没有管它，继续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吃完晚饭后，就什么症状都没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右手中指和食指起了大水泡，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我心里只是想，那是我被油烫了时，有想用水冲洗的常人观念，这是一个教训。就这一念，还没到中午，手指上的水泡就消失了。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我身体突然出现不适，不但血压升高，心脏还出现频繁的室性早搏、房性早搏症状。我没有当回事，但是看守所的大夫十分担心，将我送进了医院， 还进了抢救室。医院的护士又是给我输氧气，又是做心电监护，我都觉得好笑。医生还下了病危通知。为此，看守所警察还向同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我的妻子做了告知，但是我都没有把他当回事。在医院抢救室的三天里，大夫用尽了各种降压药，还用了利尿剂，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我的血压一直不降，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没有好转。主任医师不解地说，怎么会没有效果呢？我说，这是我遭迫害出现的，药对我们修炼人没有用。后来看守我的警察要将我用手铐铐在床上，我拒绝，并且就此坚决要求出院。看守所医务室负责的医生来做我的工作，我仍然坚持出院。我说，再这样折腾下去，我会被医院折腾死的。结果看守所的医生只好将我拉回了看守所。等看守所医生再来检查时，我的血压正常了，心律不齐的症状也消失了。在我的身上，大夫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四，我把绝食当辟谷。2002年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开始我以拒绝干活来反迫害，后来由于劳教所拒绝我女儿来探视，扣押我给从中央到各级部门的信件，包括家信，还将不愿包夹我的包夹组长无任何理由的捆绑扎鸡翅膀。我开始进行绝食、绝水、绝雨表示抗议，后来因为我要讲真相而开始讲话，要求劳教所领导来解决问题。开始劳教所领导以没空为由不来见我。在我绝食绝水期间，劳教所似乎对我不理睬，但是随时都在了解我的情况，因为他们最怕我绝水。开始绝食绝水的第一天晚上，我口干得很难受，我就想，那些在深山里修炼的人无吃无喝都能修炼，我是修大法的，大法无边，我就当自己是辟谷吧。我也请求师父加持我，我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我一个人围着大圆桌在吃大餐。从第二天开始，我什么口渴饥饿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的精神还特别好。警察看我绝食又绝水，但精神还是那么好，脸色红润，谈起话来中气十足，就问包甲我有没有偷偷的喝水吃东西。包甲说，法轮功绝食绝水后连口也不漱，脸都不洗，法轮功真是来真的，他们都这样称呼我法轮功。第四天劳教所跑出事，主要是我不但绝食还绝水，一个纪委书记才来见我，我向他指出了劳教所的一些违法行为，他答应向上汇报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大队长也来向我表示会认真对待我提出的问题。四天后我开始停止绝食绝水，从这以后我的环境更加宽松了。五，我没有犯罪，我不是来坐牢的。自1999年720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我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不配合邪恶。我抱着既然被绑架进来了，我就当换了一个修炼讲真相的环境这一念，守住自己的心性，所以每次都没有被邪恶加重迫害，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2005年我被非法判刑后被送到监狱的第一天，监区警察队长就来找我谈话，最后他对我说，我不管你什么原因进来的，只要你遵守监狱的规矩，不要为难我，我就不会为难你。我对他说，我不做任何承诺，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被抓进来的，我没有犯罪，我不是来坐牢的，我有我的原则。他说，那你干啥来了？我说，我是证实法来了。他一震，马上问我，你怎么证实？我说，我刚才和你交谈时就是在证实这法，我告诉你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做好人，人要保持善念才能走过劫难，就是我在法上的这一念，他交代负责集训的监督岗人员不要为难我。集训一个月后，因为就我一个人，所以监督岗每天带着我到各个车间转转，还向我介绍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被分配到了一个仓库， 安排看守我的两个包夹都是同龄人，他们对我都很好，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我被分配到仓库的第一天，一个包夹就把他的进口收音机给我听，另外一个一般的留给自己用。在2012年以前，监狱里允许用收音机。因为有收音机，我可以收听到希望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广播电台的节目，使我也能了解到一些国内外的政法形势。一段时间后，我帮了另外一个包夹的忙，之后他知道我会写毛笔字，就给我搭建了一个大的写字台，还将他的文房四宝拿来给我用。我不干活，他们也不管我，我每天抄师傅的经文、诗词，练练字。后来家人给我送进来一个装有师傅讲法的 MP4， 我又开始抄写转法轮，同时我给来仓库的犯人、外协商家、警察讲真相，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段时间，我还与其他监区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以传递的方式进行不定期的修炼心得体会交流。在修炼中，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只要把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坚守住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并且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随时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牢记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遇到问题时放下人的观念，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师父就什么都能为弟子做。师父要的就是我们这颗真心修炼的心。如果我们随时保持正念，那一念就可以劈山，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切莫让亲情成为修炼路上的绊脚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号。自1999年720迫害以来，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多种多样，企图让这些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毁灭众生。但大多数人抱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走到了今天正法的最后，这是可喜可贺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有一部分同修却因为对亲情的执着掉了队，有的甚至失去生命，自己也差点走了弯路，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事情是这样，去年邪党搞清零，使用无耻的手段迫害修炼人，他们知道让大法弟子亲口说放弃修炼是徒劳的，他们就对大法弟子的亲属进行诱骗恐吓，什么停职了，影响后代了，扣发其单位职工的文明奖了等等，频繁的骚扰。有的学员怕连累亲属，尤其是儿女及下一代，就给邪恶签了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有的是认为如果放弃修炼，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不放弃又影响孩子们，矛盾和长时间的忧郁导致严重病业，最后失去了肉身，多数同修感到惋惜。我自己由于也在那邪党的所谓黑名单上，他们对孩子的骚扰也不例外。第一次他们找我谈话，我当然是心不动了。没过两天，他们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让儿子劝我。儿子应支持我练功，轻描淡写地说了此事。又过了大概三四天，看我这边没动静，这伙人又打电话找儿子单位领导，让儿子停职回家劝我。听到此事，当时有些动心，觉得事态有点严重，起了怕连累儿子的心。随之拨通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电话，我说，你们也太过分，
我练功关他什么事，竟然要他停职。他说，我可没那权利，只是要他的领导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说，我们只是想做个好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们这样做对你们是不好的。他说，我们不会不好，我又不练功。看他是不了解真相，接着我就心平气和地讲了我是怎么得法的，很快身体达到一身轻的，怎样对待身边人和事的，还有我熟悉的对师父不敬、对大法不敬的常人遭恶报的。他看我说个不停，打断我的话说，你还是坚持呗，我今天还有事，以后再联系吧。我客气地说，好吧，你有空再联系我。过后他也没跟我联系，我心里却想，他们可能还要骚扰儿子吧，也可能是错误的一念，他们一伙四个人又找到儿子的高层领导和儿子谈话。儿子看我最近状态不太好，回家没跟我说，是第二天儿媳告诉我的，并恐吓儿子说，他们不让领导发全单位职工年终奖，他们说了算等等。当时心里很难受，怎么还要连累其他人呢？晚上丈夫知道了此事，本来他是很支持我练功的，这时他对我发火了，说我连累了这么多人，逼我去签字。我说，字我是不签的，其他什么都行。后来他们又找到我闺女单位的领导，也让闺女停职回家劝我。女儿看我最近身体有点消瘦，不但安慰了我，还批评了她爸爸对我的态度。当时的我真是有点快崩溃了。频繁地对孩子们的骚扰逼迫，我心痛了，心里也有些犹豫了。虽然自己知道是个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绝不背叛大法、背叛师父，不会出卖自己的良心，此时却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怎么过这一关了。此事让我茶不思饭不想，学法也不专心，练功也懈怠，发正念精力不集中，整天无精打采，随之身体也出现状况，肚子疼，浑身无力，人也瘦了不少。这时我猛然想到自己不对劲了，这状态哪像个修炼人啊，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在我不知所措发呆时，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不让不争气的弟子掉下去，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点醒了我。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怎么办呢？可能你得到的时候，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这样一来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当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我豁然开朗，在现有的层次上悟道，孩子们没有对大法不敬，还支持我，将来受益的人中应该有他们，并且他们以前也都受过益，而且他们现在承担的这一部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我应该替他们高兴，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更感欣慰，还担心什么？从此我更坚定了修炼的信心，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因自弘银得法，叩谢师父。以前总以为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放大了对人世间一切的执着，通过这事暴露了自己对亲情执着的还不轻，真该抓紧放一放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己修得不扎实，虽然转法轮不知道背了多少遍，遇事却不知用法来指导，多亏师尊的点悟，使自己远离了危险，孩子们也相安无事。在此也希望遇到类似的同修不要再陷入其中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 一方面，邪恶用此手段不是要打掉修炼人对亲情的执着吗？另一方面，孩子们虽然承受了一点，但他们是为修宇宙大法的人承受的，谁能有这大好的机缘？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幸运。相反，如果因为执着对孩子的情，签了不修炼的字，既是修炼的污点，孩子们也对大法犯了罪。真心希望同修千万不要让亲情成为修炼路上的绊脚石，走出人，走向神。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忽视用真相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0日。我们大法弟子利用纸币传送真相，传送九字真言，大法弘传世界，庇温良方，揭露活摘器官，揭露自焚伟案，劝善良言，还有三退保平安等等短句内容，其真相币相当于一份珍贵的真相资料。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大法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用真相币看似平凡，可在救人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师父加持。十几年来，我都是一直使用真相币，我们绝大多数同修长期都用真相币。也有同修觉得自己把钱看淡了，年纪大了，把钱就交给儿女或家人支配。其实，自己的钱自己做主，在各种购物中都用得上真相币，利用好救人的机会。有的同修过于担心，不敢用真相币。如果是出远门，坐飞机、坐火车查得比较严，要注意安全。回到居住地，还是要用真相币。用真相币是有些考验，有心性关要过。有人不理解，说三道四，都有我们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我也是经历了一段心性的摩擦和考验走过来的。在社会上，在家里，都会发生对我们做法有误解。刚刚开始用真相币的时候，家里人不理解和害怕，极力反对，说了很多不好的话。在纸币上写字，打印钱，这是大法弟子为救人开创的先例，常人接受不了，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对家人笑着说，你不觉得这是我们的智慧吗？指大法给的智慧，这钱上写的都是真相语句，人看了会受益，会明白是非，会保平安，会得福报。我说，这真相币谁接到了，谁丢吗？他们一定会看，不会丢。看明白了的人就会得福报。常人认识真相币有个过程，渐渐我用时间长了，家人也习惯了。家人从不理解到支持，到后来，丈夫不管钱了，都交给我。我的真相币用的范围更广了，家里人有时也用点真相币。我在钱上打印真相短语，家里人也不反对了。但有时家里人无缘无故地对着我发火，干扰也大，时常发生。我就找自己，最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说错什么话，招来这些干扰。真的有时候我对家人说话语气不是很和善，为一点事就抱怨。我查找自己后， 我想，我在这方面要修自己，一定要改，平衡好家庭一切琐事。我悟道，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有的同修比我做得更好，不但自己用真相币，还换真相币给常人用，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现在人都习惯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所以我们在夹缝里救人，用真相币这只是一方面，救人的办法还有更多。当然，我们不能落下一项能救人的机会。我只是切磋用真相币这一方面，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与天下有缘人分享我的快乐，我与家人的修炼故事，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慈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20日。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已十几年了。今天我要把亲眼见证的大法修炼中的神迹写出来，让有缘人都能够看到并分享我的快乐。一，父母从一身疾病到无病一身轻。1992年师父刚开始传法时，在办班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那时我母亲46岁，身患腰椎盘突出，正在医院卧在病床上治疗。她的腿部不分昼夜的经常痉挛疼痛，只能俯卧，用双手肘支撑身体，肘部已经磨出了老茧子，靠吃止痛药维持。医生说只有手术这一条路，但术后有可能瘫痪，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当时父亲患肩周炎，一只手臂已经萎缩，面黄肌瘦，驼着背，什么累活也干不了。我不得已只好请假与爸爸艰难的护理妈妈。住院半个月时，邻居告诉我们有法轮功代工报告，据说在北京已经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在气功界是最出众的。1992年8月9号星期日，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一大清早弟弟和母亲临床病友的丈夫把母亲抬到道骑驴上，去了邻居告诉我们的那个代工报告会的会场，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我们6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等门一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快上课了，所有的人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待。这时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身边问，你得什么病了？母亲说腰椎盘突出。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上课了，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师父。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你能配合我吗？母亲不加思索地说，能。师父用手在母亲的后背拍了几下，随后说，
翻身坐起来。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接着师父让母亲站起来，哈哈腰，并绕着舞台跑两圈。母亲真的就能跑了，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母亲平时不善言辞，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母亲说，谢谢李老师，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说完就从讲台上走下来了，台下掌声雷动。周日参加完代工报告后，周一母亲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和父亲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三期学习班。9天班每人50元，第四期我们全家都参加了，因为是老学员，每人25元。经过两个学习班后，父亲萎缩的手臂复原了，腰板也直了，脸色也红润了，焕发了青春，并戒掉了烟和酒。从那以后，老两口天天早晨拎着录音机，一天不落的到公园练功，自然也就成了辅导员。2001年，64岁的父亲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洗脑班迫害，约有半年左右。因为不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和揭批材料，父亲被警察迫害得奄奄一息。到通知家人接回时，家人被告知打针已找不到血管，且伴有心脏偷停，人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了。以往神采奕奕、汽车如飞的爸爸已是气息奄奄、骨瘦如柴，但眼神中透着坚毅。回家后有了宽松的学法练功环境，不到一周一切都恢复正常，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如此迅速，也是世间医学无法达到和解释不通的，这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二，我练大法，骨伤迅速复原。1993年我不慎左腿摔伤，小腿下部粉碎性骨折，腓骨断裂，在医院接骨后打上帘子，半个月后，我拄着双拐参加了第五期大法传授班。第三天，师父教授第二套功法时，伤腿发热，明显感到能量场特强。听完课，我扔掉了双拐，能自己走路了，只是左腿还不太自如。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可我9天班还没结束，腿上打的帘子已经拆掉了。2004年秋天，我骑摩托车摔倒，左腿被车重重地压在下面，腿肿得很粗，跟上回腿伤症状一样，疼痛难忍。我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好坏出自一念，没当回事儿，忍着疼痛照样做家务、上班、盘腿练功，谁也没告诉。一周后腿好了，只是用手按按肉皮时还有一点疼。三，从轮椅上站起来的老者。长春第七期传法班结束时，大法弟子都想同师父合影留念，师父慈祥的不厌其烦的与弟子合影。当时我虽然20好几了，却像小孩子一样尾随在师父的后边，傻傻的只是看着师父笑，生怕错过一个幸福的时刻。一对照完，又一对站好了，请师父合影。师父大步走了过来。这时我看到用轮椅推过来的一位看起来有80岁左右的老者，手里拿着拐棍儿。我看地上有一个马扎子，便去拿过来，想放在队列的前边让老者坐下。师父却冲我摆手说，不用，并告诉老者扔了拐棍儿往前走。开始老者拄着拐棍站在那儿不敢动，大家都鼓励老者。随着师父一声声往前走，往前走，老者真的就自己走进了队列，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所有在场的大法弟子热烈的鼓掌，留下了激动幸福的泪水。五，老叔脑血栓症状痊愈。我老叔是个在自家看书练功的大法弟子。2002年夏天，他从4楼往下走，到楼下时发现自己口齿不清了，并伴有手抬不起来、腿也不好使的症状，这明显是脑血栓症状。他的女婿把他背到医院打了一针维脑路通， 出了医院，脚连鞋也穿不上了。老叔回家后关上门，在床上单盘腿，只有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就这样坐了一下午，到四点钟时已恢复如初。无论是谁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好了呢？是师父的慈悲呵护，老叔才转危为安。六，女儿从羸弱到健康。我的女儿三岁时得了肺炎，一年中大病打吊针两场，平时小病不断。2003年那一年发烧，打了22个吊瓶都没退烧。从05年开始，我带女儿学法练功，从此女儿告别了打针吃药的日子，她的身体健康了，我也摆脱了昂贵的医药负担。2005年8月21号开学的第一天早晨，女儿在头前抱轮和两侧抱轮时吐了两大滩黄脓一样的东西，身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2007年开始，女儿经常听大法弟子写的曲子练习舞蹈，成型的舞蹈就学会了好几个，好的音乐比药还灵，现在孩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健康。2008年10月2号，孩子淘气，不慎从两米高的隔板上掉到水泥地上，当时摔得头不敢动，并且从口中直喷东西，直说迷糊难受。情急之下，我把他10月28号要参加比赛的舞曲找出来反复播放。那是一支优美的大法学员所跳的舞蹈的舞曲。女儿到中午看上去就好了许多，并且吃了一点东西，到晚上脸色好了许多。3号早晨，女儿高兴地喊我说，妈，快看，我能翻原地前桥了，一点儿不迷糊了。7，丈夫车祸有惊无险。2007年5月9号，丈夫骑摩托车被一辆面包车撞出很远，保险杠都磨撞了一半，戴着安全帽头都撞出血了，腿也受了伤，痛得一动不敢动。可他第一念是，没事，好坏出自一念。他经常佩戴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关键时想到的是大法师父。他回到家来跟我说，我从心底为他的正念高兴。我又跟他在法理上切磋，他在家休息养伤期间，我每天跟他一起学一讲转法轮，第三天他就能用拖把拖地帮父亲收拾摩托车了，第11天便能上班了。他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并且把烟酒都戒掉了，也开始修炼了。八，二姑看神韵，眼疾顿消。二姑今年80岁了，是个老居士，信佛虔诚，过午不食，信佛20多年了。期间住过几次医院，气管不好，呼吸困难，有一次还送医院抢救，那一次很悬。二姑眼神不好，医院诊断为青光眼，看不清人。74岁时左眼做了一次手术，不但没好，相反更严重了，面对面不认人。老人要强，不愿跟儿女生活，自己过习惯了，但因视力不好非常苦闷。2009年3月份，他的外孙用电脑给姥姥放09年的神韵光碟，老人趴在荧光屏前看，演出的节目中有舞蹈婆罗花开，老人知道释迦牟尼佛曾说过，当婆罗花开的时候，转轮圣王就下世传法度人。当主持人介绍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花开放时说，婆罗花开了，神佛归来了，您看到了吗？老人入神地盯着画面，反复看了3遍，回头让外孙关电脑。这时外孙正背外语单词呢，老人没上过学，别的不认识。这时指着的字不字对外孙说，这是不字，这是的字。事后兴奋地跟我们说，那字还没苞米粒大呢，从此能认真做针线活了。从那以后，老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如今皮肤细嫩，白白净净，1/3的头发都变黑了，越活越精神。我所见证的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道路中的沧海一粟， 其实每位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都是一部厚厚的耐人寻味的见证诗，感人泪下。其实法轮功就是使人类道德回升、身体健康的上乘功法。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一切的不如意都是人不好的心促成的。大法弟子的家庭幸福、身心健康是修真善忍得到的。作为不修炼的你，只要记住救命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危难来时，只要你能想起这句话，你就一定能平安地度过劫难。愿所有的家庭都幸福美满，愿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平安吉祥。弟子全家叩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妮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理。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